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7月28日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忍在东京举行了2+2安全会谈。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美国宣布将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并扩大其使命和行动职责。日本随后也会成立一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这是美日军事关系70年来最重大和强有力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否让中国倍感压力？对于区域安全意味着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孝伟主编，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在日本是有54000名驻军，那么还有一个驻日美军司令部，但是这个司令部以往是只是负责一些基地管理的工作哈，其实没有军事的指挥权，现在把这个司令部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在多大程度上赋予了他军事指挥权，这个升级具有哪些实质的意义呢？
其实好，这次这样来看的话，有点像是把印太司令部啊，把部分的这个部队指挥权呢，某种程度来说要下放到这个驻日美军的司令部上面。其实，诚实的说，的确，驻日美军司令部它原本基本上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事务单位啊，也就是它要负责管理在日本的美军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哈，各种的这些相关的这个事务的这样一个工作。因为其实以美军的责任区来说的话，责任区的划分哈，驻日美军它真正就是负责这个区域指挥作战的，还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也就是这个第七舰队在这个地方是它的这个责任范围，就是在这个地区战斗由它来负责好这个统调。那另外当然它的这个统调的部分也会配合这个驻日美空军啊，因为驻日美空军它底下有像8联队啊，还有这35联队啊等等。那这次呢，等于说因为那个过去啊。其实应该是说好，就是那个日本自卫队啊，也就是防卫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驻日美军啊，在很多横向的工作联系上来讲啊，的确发现了很多一些格格不入的问题啊。首先，虽然说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啊，也就是防卫省，它有这个统合幕僚监部，但是统合幕僚监部他们在处理这个真正的这个作战那个任务的时候呢，发现的确和驻日美军之间呢，像包含这个美军的这个第七舰队啦，或者说驻日美空军啊等等啊，他们在做横向协调的时候，往往发现有点窗口上面来说会对不太起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当然你看日本来说，他也好这个组成的这个新的这个司令部，因为原本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呢，要担负好许多好这个军事行政上的这个事务，但是真正指挥作战的这个部分来说，反而哈在真实的这个战斗状况下，有些力不从心。这些力不从心的这个显现，其实是从哈几次日本大型的这个自然灾害中他们在进行这个救灾行动的时候，赫然发现了，就是目前统合幕僚监部对于作战任务的这个协调跟执行的确是不足。那同样的驻日美军也有这样的相同的问题，因为驻日美军里面虽然说这个美军的这个驻日美军司令部名为这个在日本美军的这个总管理，但实际上因为你看像以这个美国在日本来说，它其实驻日美军司令部它管辖的范围反而是那个在日本之中的这些美军基地包含像这个三泽啦、那个横须贺啦、岩国啦、然后厚木啦、然后这个佐世保啊，还有那个在琉球的这个基地，这些它是属于这种行政上的管理。但实际上真正作战，海军有第七舰队，那空军呢也归这个就是太平洋空军这个在中西太平洋部分执行。那这个时候两边如果要进行好这个联合作业的话，像美国它近年来就不断的透过勇敢之盾的演习去协调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空军的联合作业，也发现的确需要有一个将好这个驻日美军这个司令部的级别提升，然后提升为一个具备指挥作战能量的这样一个基地指挥部，这也是他们这次调整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是，刚才施主编谈到了长期以来驻日美军跟日本自卫队在协同上啊是面临着一些磕磕绊绊，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升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日本曾经是希望驻日美军能够由一位四星将领来挂帅，但是美国目前是没有同意啊。协商的结果是美国还是会派出一名三星将领来指挥新成立的这个联合部队总部。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说，这个问题其实还在协商当中，也不排除未来会有变化。赖小刚教授，您认为美国现阶段为什么还是只是由一个三星将领来指挥驻日美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驻韩军队的指挥官是四星上将啊，那么为什么在日本不一样呢？赖教授，
对，因为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么先看驻韩美军，驻韩美军的起源，它的领帅机构啊，它起源于朝鲜战争。他是原来的驻韩美军很少的人，再加上呢，联合国军司令部，由于驻韩美军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呢，面对的北韩军队的直接打击之下，所以呢，驻韩美军的领帅机构就是联合作战司令部，我这用的大陆的叫法，它这个军语和台湾和国军都不太一样，那么英文就是 Combined Forces Command， 大陆英文是联合作战司令部。这个其实刚才施主编讲了很多的了，就关于这个他用务术，说大陆一般用后勤勤务保障这样的话来说，那刚才说的已经解释很清楚了。那么说呢，就是这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战时有权统辖韩国军队和其他国家驻韩国的部队，他有这个权利。那么他的军衔，指挥官的军衔，自然至少要与韩国军队的最高军衔要相同，至少要相同，要不然就没法指挥了。你不能低军衔的人去指挥高军衔的，那么四星就是上将，三星就是中将，中将不能指挥上将。
所以对比来说，驻韩美军司令部在战时是能够同时都控制美韩军队，而目前在日本哈，美日两国的指挥部是只能分别控制本国的军队。那最新的进展，也就是说日本自卫队会在明年春天之前成立一个240人规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主要就是负责和驻日美军的联合部队总部来进行对接。施孝伟主编，您认为这种对接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驻日美军跟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协同能力？那还面临哪些进一步的阻碍？能不能谈一谈？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驻日美军的部分啊，跟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他们其实有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联合作业啊，以及联合作战演习那像比如一年到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跟日本那驻日美军的海空军都有其实可以说一年到头不断的在进行联合的这样的演练。但是其实这次的这个调整，当然你说刚刚讲解答，就是说为什么驻日美军的这个司令部的司令官到现在美国可能还是决定是用一个中将来出任，其实很大一个原因还是跟韩国有关。也就是说，因为其实美国在韩国做的这个历次兵推都告诉一个大家一个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就是说，你说为什么之前呢韩国这个三番两次希望能够把这个就是美韩联军司令部这个指挥权要把它收回，要拿到韩国手中。但后来经过几次兵推以后，发现这根本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这样的想法跟做法，还是把这个联合这个指挥部的指挥官留给美军来做。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如果今天北韩跟你玩真的，要再越过38度线过来，虽然说你说他打不到原先那个1950年那个第一次韩战爆发的时候，再把韩国打逼退到这个釜山防卫圈。但是呢，现在以美国在韩国的军力还有美韩军力联合起来，还是挡不太住这个北韩的部队，需要动用到驻日美军，甚至于这个日本自卫队的协助，才有可能在这个多方协助之下挡住北韩的这个部队。这也是今天为什么驻韩美军的这个就是联合军司令部的指挥官要派一个上将军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日本那情况的话，就是说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陆上自卫队等等，他们现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作业当然是由统合幕僚监部来负责。但统合幕僚监部，我们刚刚也讲到，它其实在目前自卫队的这个事务也是各种的这个事务的这样处理上来说，它是没有问题。但是今天一旦要进行联合作业的时候呢，联合作战的时候，那这时候由于 过去海上自卫队跟第七舰队有非常好的对口，那同样的这个航空自卫队也跟好这个太平洋空军啊驻日的包含35联队还有18联队等等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对口。但是如果说今天要进行一个联合作业打破海空军的这样一个建制哈，联合作业的话，那这个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其实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联合指挥的这个架构。所以你可以看到近年来哈，像今年的勇敢之对演习在6月进行的，他这次就首次啊纳入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而且日本的自卫队也参加了勇敢之盾的演习。因为勇敢之盾演习呢很重要，就是啊西太平洋的这个美国的海空军的这个联合训练演习，它就是要应对类似可能像韩战或甚至于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美国海空军要进行联合作战的话，这个时候如何能够让海军跟空军有效的进行联合作战。那同样的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今年首度的获邀参加，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美日安保的这个协作下，如果需要跟北韩或者说在台海执行任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日本如何能够让他现在的海上自卫队跟航空自卫队能够纳入美国的第七舰队跟还有这个太平洋空军这个整体的这样的指挥。所以这一次的调整主要是作战层级上的调整。因为像军队来说，大家好像会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觉得听到驻日美军这个词，大家就认为驻日美军好像基本上就管在美在日本的所有的包含第七舰队啦或者什么这个驻日的空军18联队或是那个35联队等等，但其实并不是，它其实是一个行政机行政架构。这个行政架构呢，其实刚刚就是我讲其实负责各种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这种吃喝拉撒睡的这个事情。但真正的作战指挥，像比如以海军来讲，海军在这个地方它包含在横须贺港，在佐世保港，它有两个军港，但实际上真正作战的时候，这些船要从这些港拉出来，反而就纳到了第七舰队舰令部的指挥，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就是这种这个军港的这种行政建制跟真正作战的时候第七舰队指挥的这个作战建制，在军队上面来讲它其实是两条线的。那现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统合幕僚监部就有点像是驻日美军驻日美海军，它是管这些实际上的这些日常吃喝拉撒睡，但真正作战是归蓝领号的第七舰队管。所以现在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蓝领号跟那个日本自卫队之间横向的作战联系这样一个的这个机制是。
所以这次作战系统的升级可能不仅仅是说美日之间怎么样进一步的加强协同，还在于从这个作战的层面上来讲，这个跨军种之间如何能够形成更高效的协同。那么美日在2+2会谈的当天还举行了首次的延伸威慑部长级会议。其实从2010年开始，两国的外交和防务部门就一直在就延伸威慑问题进行事务级别的磋商，历经了十几年才从事务级别的磋商上升到了部长级的磋商。赖小刚教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延伸威慑美日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谈了这么久？
好，这个美国战略打击司令部计划与政策处的高级分析员布莱德雷博士在今年2月对延伸威慑有这样的定义，他是这么写的：延伸威慑的目的是影响我们的对手，防止对手打击我们的盟友。由于美国承担有对盟友的防务义务，延伸威慑还要确保盟友对美国的信心。如果从认知层面上来解释，延伸威慑就是同时影响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那么呢，这是它的定义。那么延伸威慑呢，来自于冷战时期苏联在常规力量领域对西方国家的绝对优势。欧洲国家呢一直对美国的决心有疑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对美国部署中程导弹的问题和巡航导弹的问题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就反映出了这种疑虑。那么相比欧洲盟国，日本没有受到那种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呢，日本就非常满意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但是呢，朝鲜爆发炸了自己的核装置之后，日本就处在了朝鲜的核威胁之下。从道理上说，美国自然会将这个延伸威慑运用到朝鲜。但是呢，朝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盟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向在2010年还不清楚。由于这个原因，日美两国就围绕着延伸威慑问题举行磋商。 目的一方面呢是要更新和明确两国之间的共识，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北京要他有所作为，而北京所做的呢就是继续他的六方会谈。那么14年之后，朝鲜已经有了战略核武器，公然支持普京，而习近平则与普京结成了背靠背的战略关系，在纵容甚至背地里支持朝鲜支援普京进行乌克兰战争，而普京则用呢技术援助来帮助朝鲜提升自己的战略核武器，从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加大了对日本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日美两国自然要提升延伸威慑的会谈和级别，就是在一方面在警告对手，一方同时要明确美国对自己盟友的安全义务。
好，是。那中国外交部在7月30号的记者会上啊，对美日延伸威慑的部长会议表达了严重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延伸威慑是冷战的产物，美日强化核威慑合作将刺激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而且他说，日本长期以来以核爆的这个受害国自居，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享受着美国的核保护伞，强化延伸威慑，谋求所谓的核遏制力。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给全世界一个交代。石孝伟主编，您怎么看待中方的这样的反应？日本是否在核武问题上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呢？
其实我倒不觉得日本有所谓的言行不一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是受美国的保护。某种程度来讲，你也说这个日本，它某种程度来说可以算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用核武哈进行保护的这个受保护国之一。那过去其实，在冷战时期，当然也由于这个相互保证毁灭啊，让这个苏联哈或者说其他国家基本上也不敢哈那个把日本作为一个哈这个时候攻击时啊用作为以核武哈作为首要选项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朝鲜对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威慑之中啊，不断的这个提升哈、啊，用这个核武器啊作为威慑这样一个情况下啊，因为其实朝鲜现在试爆了这个核弹，然后在研发各种还有长程飞弹跟这个短中长程的这个导弹应有尽有，的确让日本方面哈、啊、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来自于朝鲜的核威慑。但至于中国大陆，它当然从这个在区域来说，它也希望能够在区域中越来越能够让大家。那个就是对于这个北京方面在这个核武的这个立场上来说，要能够强化它在这个区域之中的这个可信度，自然会对美国哈跟日本啊在强化这个所谓的可能这样一个核延伸哈威慑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要表达他的意见跟不满。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日本并没有在因此而直接得到就是说包含美国的核武器哈这个输出啊，或是让日本成为下一个核武的拥有国。并不是，所以就是说，你要说这个日本的言行不一，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言行不一的地方，因为今天啊，日本在这个区域来说，它是依靠美国的核子哈核子保护伞来对它的这个国家进行保护，那自然啊，既然接受哈美国的核子伞的保护，那同样的啊，对美国在这个区域之中，它有一定要那个要那个尽的这样一个义务跟这个服务之义哈，也就是说，今天你当然。美国用了这么大的国防资源来保卫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不受其他国家以核武哈攻击的这样一个这个可能的话，那自然呢哈那日本也必须要对美国在这个区域中的军事行动有更大的哈这样一个回馈跟协助，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嘛。既然你得了人家的保护的好处，那你自然有一些义务要尽，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情。那北京方面当然对任何的可能提高对北京方面的这个可能的这样一个威慑的这样一个行为，自然他一定会也要表达他的反对立场，这也是可预见的。不过整体来说，我并不觉得日本或美国方面会把哈北京方面这样一个反应哈很认真的认为是一个需要去认真看待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基本上怎么做，日本就会接受。那北京方面同不同意、接不接受，那你就直接找华盛顿去沟通好。对日本嚷嚷是没意思的，是。
施主编，刚才您谈到了日本受到美国的保护，也有一些要尽的义务，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这次美日二加二会谈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议题，就是加强美日国防工业的合作。那有分析预测说，日本会扩大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的产能。施主编，您觉得这是否是美国现在所急需的？那么日本的国防工业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在全球供应链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日本他们本身呢、啊，当然在国防工业上来说，它的过去的这些国防武器好的研发跟生产，有很大一个部分呢，其实很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研发的特色跟道路啊。像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这个现在美国啊，对外广为这个外销的这个 P8A 反潜这个巡逻机来说的话，哎，日本啊，其实就很妙的是，它就并没有采用美国 P8 的这样一个好外销版的这样一个概念，反而是自己去搞自己的这个 P1 反潜巡逻机了。也就是说，其实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盟友，日本呢、某些地方来说，毕竟它还是一个经济大国，所以在有些地方上来讲，它还是有一些好这个政策，或是啊这个这个军事武器装备的生产啊、是走自己的路。再加上其实也有因为就是说日本的这个战后的这个非战宪法也禁止了日本的这个武器的输出，所以呢也让日本的这个武器的研发跟生产其实跟大部分的美系武器来讲其实是有一些好这个有自己的风格。那当然现在也由于联合防卫的需求，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了爱国者导弹，还有讲到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等等这些东西，日本本身在这个先进好工业制程上，还有一些先进零组件的这个生产上来说的话，的确也有它不可好那个取代的一些重要性跟地位。它的对美国的这个产能的协助的话，它可以让美国因为其实像现在来讲武器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是一个共同的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可能也没有办法再像二战时期一样生产一个武器系统从 A 到 Z 通通那个自己包下来，很多地方呢其实还是要走这个国际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部分来联合生产跟制造降低成本，然后提升产能，这些东西日本在这个方面来讲对美国的确是有其能够协助的这个地方。那未来我也会觉得日本它在自己的本身的这个国防工业除了这个自己之外呢，也会这个协助美国呢在生产武器装备或是这些先进的这些装备上面来讲协助增大自己的能够对这个产业链或供应链中的这样一个供应能力，然后提升美国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武器装备中生产的这样的能量。我相信日本未来会成为美国在生产上来讲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助手跟帮手。是
是我们有一位 YouTube 的网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这位网友叫做三少爷他的留言是说，中共这些年一直在为台海战争做准备，但是美国、日本、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投入准备。但是刚刚我们的两位嘉宾谈到，至少美国和日本从这次二加二会谈当中是看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所以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有分析认为从这次美日二加二会谈达成的成果来看，美日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也揭示出亚太版北约是在一个逐步成型的过程当中，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判断呢？
认同。我想说的是呢，现在是个趋势，未来还有漫长的路可走。原因是呢，北约是一个多边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它源于二战中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由于有了这个司令部，有多国的组成的盟军才能实施真正的一体化作战，后来北约才能够实现军事一体化。但是呢，亚洲和欧洲的情况迥然不同。日本和美国在二战中间是敌人，由于刚才就像施主编说的，日本由于它的战败，由于它的军国主义侵略历史，所以日本呢对它的军事力量使用有很多的限制，而且日本到现在它也没有军队，它是自卫队。那么美国在冷战之后呢，曾经组织过一个亚洲版的北约，就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它的英文的缩写简称叫 CETO。 那么但是由于没有欧洲那样的基础，这个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从与苏联从盟友变成了敌人，那么 CETO 就在1977年就解散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和习近平与普京的战略合作，就改变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就推动韩国放弃对日本的前嫌，就为变美日韩美的双边条约体系 把这个双边条约体系变成三边条约体系，又创造了条件，也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加入开辟了道路。所以这是个趋势，这个趋势呢，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一直这样的走下去。
是，刚才赖教授谈到了美日韩的变成了一个三边的协议啊，确实在7月28号，美日韩三国防长共同签署了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备忘录，那么这也是三国安全合作的首份政策性文件。另外，美国的布林肯和奥斯汀在访问日本之后，马上就又飞到了菲律宾啊，和菲律宾的外长以及防长进行2+2会谈，并且宣布美国将为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这个新的军援。那么下个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也将在美国举行2+2会谈，美国也正在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所以施主编，您怎么看待拜登政府这一轮有人形容说是这个旋风努力啊，是否真的能够建立一个亚太的这个军事联盟？那么这个军事联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说不仅仅是多国家，更多的是这个已从过去的小联盟变成大联盟，您觉得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如果有的话，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会觉得他其实当然是想，但是你说实际上能不能做到，我个人觉得还是难度颇高啊。为什么？当然你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些盟国，像那个美国跟日本啊，美国跟这个澳洲，那当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这个紧密，而且呢啊双方的军事合作非常的密切。但其实美国在区域之中其他的这个盟国啊，因为各个国家自己彼此的力量并不尽相同啊，譬如说你像菲律宾来说啊，菲律宾现在虽然可能啊这个力争上游，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国力啊，跟包含日本或是韩国来相比的话，还有非常大的差距。那在这个情况下，你说今天要真正建立一个类似像北约这样的一个准军事同盟组织的话，其实在西太平洋地区，我个人觉得难度真的是不低了。而且另外对美国来说，可能真正也很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台湾的地位跟价值，但是又因为台湾跟这个台北跟华府之间并没有正式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变成说台湾一直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军售的这样一个对象，但不竟然是一个能够成为所谓的这个同盟正式同盟关系的这样一个关系。那其实也对于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它所建立的这个军事同盟之中呢，会让它的这个同盟从北到南，其实你如果说今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它所做的努力是要对这个中国大陆进行一个类似那个北约的那样一个强围堵呢，可能也真的没有实际上的困难。但是你说是不是有在开始主导能够建立甚至于那个营造出一个软围堵的这个态势，这个情况其实也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那但是当然这中间又牵涉到就是说那个首尔也就是韩国对北京的态度。虽然说近来我们也看到这个首尔这个新的这个那个总统上来之后呢对美国这个军事同盟的这个态度也比过去更要更为积极而且投入，但是也并不代表就是说今天韩国在跟美国的这个防务以及那个同盟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完全不去顾及北京的这样一个立场跟想法，这是可能相对来讲也是韩国就必须要在这两者之间，北京跟华府之间取得一个相对来说要取得一个首尔心目中的这样的平衡点。所以也就是说软围堵这个趋势是的确是在朝向这个方向建立的，但是你说对于这个软围堵北京方面是不是说完全这个没有办法去突破，我觉得这个也考虑到北京方面的这个在政治上来说他们的这个政治智慧，也许如果说他们在对西方或者说对世界的这个秩序上能够更接近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话，很多事情可能也就不会像今天那么感觉那么的壁垒分明了。是，
好的，非常感谢施小伟先生和赖小刚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